我是雅鲁，欢迎您来到雅鲁的圣经世界。
不要怕，只要信。
我们祷告一下。阿们。
阿们。
主耶稣，谢谢你。
阿们。
在你的圣言面前，请你的圣灵光照我们，请你与我们同在。
阿们。
求阿爸父从天上施下各样的祝福。
阿们。
将赞美归给圣父、圣子、圣灵。
Amen.
邀请你们的同在，阿门。邀请三一神的祝福，
阿门，
阿门。今天晚上向我们说话，阿门。
嗯，我们感谢赞美主。啊，我们召聚弟兄姐妹一起来读你的话语，求神亲自祝福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能得到属灵的亮光，就得主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运行在我们周围。
阿门。
哦，感谢主。阿门。
阿门。是，感谢赞美主。
阿门。
主能够开那个除去我们眼前的帕子，让我们能更多的看到主的亮光，也请加力给我们，让我们能够通过今晚的时间更好的认识主。感谢赞美。
阿们。我们读罗马书第四章恢复本第一节，这样我们可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照着肉体得了什么？
若亚伯拉罕是本于行为的称义，就有可夸，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
原来经上说什么？说亚伯拉罕信神，被算为他的义。
做工的得工价，不是照着恩典，乃是照着所该得的算的。
唯有不做工，只信靠那称不前者为义之神的，他的信就算为他的义。
正如大卫也称那在外，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为有福的。
不法得赦免，罪得遮盖的人是有福的。
主绝不算为有罪的人是有福的。
如此，这称为有福的福是单加给受割礼的人，还是也加给未受割礼的人？因我们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
是怎么算的？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还是他在未受割礼的时候？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
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时那信之义的印记，叫他做一些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
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并且照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之信的脚踪而行的人。
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或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借着律法，乃是借着信的义。
若是本于律法的才得为后嗣，信就成了虚空，应许也就失效了。
对，
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那里没有律法，那里就没有过犯。
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于信，为要照着恩使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单归给那本于立法的，也归给那本于亚伯拉罕之信的。
亚伯拉罕在他所信那叫死人复活又称无为有的神面前，是我们众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
他在无指望的时候仍靠指望而信，就得以照先前所说，你的后裔要将如此的话做多国的父。
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莎拉的生育也已断绝，他的性还是不软弱。
总没有因不信而疑惑神的应许，反倒因信得着加力，将荣耀归于神。
且满心确信神所应许的他也必能做成，
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
算为他的义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
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的人，就是为我们这些信靠那时我们的主耶稣死从死人中复活者的人写的。
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我们的称义。
对，今天由我来分享这个罗马书第四章，就简单的抛砖引玉。这一章我觉得就延续罗马书第三章讲的，就是讲这个因信称义。这里让我们回顾一下这个整个这个大的背景，就是说这个在罗马这个教会里面有两派人，就一派就是犹太人，另外一派呢就是非犹太的一些信徒。他们之间就是有可能就是有一些disagreement， 就是或者有一些争执。犹太人我觉得他们自我就是感觉有一些是不是有一些就是自我感觉良好，就是他们觉得他们自己是神的选民，然后就有一些就是有点看不起那种非犹太裔的信徒。这里面主要有一个，就是我觉得这里面就是讲这个受割，有没有割礼这个事情。在这里呢，那个保罗就用这个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举例来说明这个，其实呢，就最重要的不是这个割礼有多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对神的信。他主要说了就是说，这个亚伯拉罕呢，他这个之所以被算为之所以被称义，就是其实是在受割礼之前，对神的信，其实就是这就是他其实感觉这个，我觉得保罗这个写东西啊，或者说说服人的时候，我觉得是很有依靠的。他就是说服犹太人，他们这些观点的时候，他们用犹太人本身犹太人的祖先做这个例子来说明，我觉得这基本上就让犹太人应该无话可说吧。这里面有一个就是说让我感动的，然后我觉得跟我们这个宋弟兄这个经历是你一直讲的这个要小孩的事情是吧，这个亚伯拉罕，他对主的信，就是但他因为主应属他说，他以后就应该是子嗣很多，然后结果他在将近百岁的时候，基本上这个已经就是从常人看来已经没有可能再要小孩的时候，但是他呢，就感觉就是说，这个基本上就是说，一般人是没有指望的时候。他任靠着指望，靠着对主的这个信，在等于在支撑着自己，然后一直在荣耀神。我觉得这是很让人感动的，就是说，很多时候我觉得很多这个基督徒吧，就是对就是说在需要主的时候，就是祷告啊，向主祈求，然后感觉就是说，他想得到的东西，感觉主没有给他，可能就软弱了，就觉得这个主，不灵。那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你看亚伯拉罕在这个基本上没有指望的时候，他还一直靠着这个信，然后最后肯定是就是说，主的应许也实现了。就说主，很多情况下他有他自己的一套，时间表。他不是，就是说，他不是跟着，就不是跟着，就是这些，信徒的节奏，而其实我们就是说应该靠跟着主的节奏去， 去这个活着吧，或者说去这个就说就一直能荣耀主，然后就是对主这个有就是对主这个信仰一直要要始终如一，不要就是因为短就是说暂时的一些不顺利啊，或者感觉就是说对主的一些祷告啊祈求没有得到没有得到实现的时候就软弱下来，就主他其实都有自己的安排，这其实是最让我感动的地方。然后呢我这里有两个地方我觉得我需要大家给我解答。第一个就是第四章的第六节，这个引用大卫的这几句话，你说不法得赦免，罪得遮盖的人是有福的，我主绝对不算为有罪的人是有福的。我不知道我没有太理解这个跟这个整个第四章我就说它到底是个什么联系，这第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这里面一直在讲因信称义，然后第四章第二节说倘而亚伯拉罕是本于行为得称义，就是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我觉得我很同意因信称义是最重要的，就是可能排在第一位的。但是另外一个我觉得在因信称义之后其实不就是应该靠行为，我觉得因信称义和因行为称义两个不是像我个人理解哈，我可能很多地方没有理清楚。我个人理解这两个从某种程度上讲我觉得是相辅相成的。但是感觉这里面就是把因行为称义放在一个很次要的位置。这个是我是不太理解。这是我两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很好回答，我现在给你找到这个，你读读雅各书第二章，他就讲了也要重视行为，你看看，二章十四节，他说我的弟兄们，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难道这信心能救他吗？如果你看见弟兄姊妹经常赤身裸体的，又缺了食物，你对他说平平安走吧，愿你吃饱穿暖，但是呢却不给他需要的，有什么益处？信心也是这样，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用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也信，却是战惊屈服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没用的吗？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本于行为得称义吗？你看信心是在与他的行为同工，而且信心本于行为才得完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可见人得称义是本于行为，不是单本于信。基于拉和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本于行为得称义吗？身体没有灵是死的，这样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他圣经是平衡的嘛，一个人讲的是一个侧重点。
嗯，
所以说其实他们是相辅相成的。
对对，要有信心也要有行为。
好的。
嗯，
当然你第一个问题就比较难了，我们现在不知道什么意思。你首先看看他这是从哪引的，不法得赦免，罪得遮盖的人是有福的，这是从哪引的？搜索一下。诗篇三十二篇，我们看看诗篇三十二篇，我是不是刚读过？我最近在读诗篇，好像读到诗篇三十二篇。我就先把这个圣经找到了，你看大卫的训悔诗嘛，得赦免其过的，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耶和华不算为有罪孽，灵里没有诡诈的，这人是有福的。所以他这是这个大卫的诗篇嘛。当然你的问题是说大卫这个诗篇引用到这里是什么意思？
对，跟整个的这个
逻辑关系。对，这个可能是 要圣灵光照我们，才能看见。他这个旧新约引用旧约，往往是这样。他引用旧约的时候，他从圣灵感动，他引用旧约。他那个灵力的感动和旧约都是圣灵启示的嘛？圣灵启示大卫也好，或者圣灵现在启示保罗也好，启示人的是一个灵，一位神，所以他是通的。但是呢，后人呢，因为没有理解圣灵这个感动和圣灵感动之间的贯通之处，再加上语言、文字、文化、年代的障碍，就不太能够明白他的逻辑了。但其实是很简单的，圣经是最简单的，但又是最难的。它最简单是因为什么？因为它是神对我们的话，对于单纯的孩子的话，只要我们足够单纯，神说什么就非常容易理解。它是之所以难的，是因为我们复杂化了，我们被破坏了，我们不够单纯，不够信靠，不够认识神。老约翰不讲了吗？你们孩子们认识父，我们不够认识父，不够认识神的心意，所以呢，我们又被世界文化各种情形污染、玷污，心思被蒙蔽，观念被扭曲，慢慢就不太懂。圣经是非常简单的话，其他弟兄姊妹交通，补充补充，可以回答回答老吴的问题，或者你其他的问题可以叠加堆加一下。我们请圣灵帮忙，帮助我们能理解。薇薇姐姐分享分享吗？
我暂时还没有，我想一想。
其他问题也可以。
我不知道这个引用这放在这里的上下文关系是什么，但是我觉得这句话是非常非常阿门的，就是说的。得蒙赦免圣灵罪遮盖其过的人是有福的，就是，保罗也说我们要夸自己的软弱，好叫神的能力得以完全。但是我们并不是说我们要故意去软弱来得到神的恩典，故意去犯罪。保罗也说我们不是这样，我们不是说要我们多犯罪，而是来使神的恩典显大。而是说，神到这个世界上来是拯救罪人，他是拯救罪人，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他特别恩待那些特别有罪的，比如税吏啊、妓女啊等等等等，觉得主不算为有罪的人是有福的，就是说这是真的是特别有福的，就像我们自己一样，所以说从这些来看。从这些来看，他说的是意思就是说，不是因为你们特别圣洁我给你们，主来才有福，正是因为我们不圣洁，我们都是有罪的，我们是更加有福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因信称义了。
对，
当然这个就说就好像刚才宋杰兄讲的，罗马书他这一章是这个侧面是因信称义，雅各书的第二章是讲因行为称义，因信和因行为都是必要的。可是在这里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大卫的训位，大卫的诗里头也看出来，实际我们得到的这些福不是我们该得的，那就是主白白的给我们的，那是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行为，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意义。就是我觉得应该是解释因信称义的这个意思，不知道对不对。
阿们。这个网上有人说嘛，本诗与诗篇51篇背景相同，是大卫以88犯罪之后向神认罪悔改的作品。所不同的是，第51篇是恳求神赦免，第32篇最蒙赦免的这个结果，是吧？
阿门。
最蒙赦，这是网上写的这个什么网上简书啊？奥古斯丁、马丁路德都很喜欢这首诗。 蒙赦罪的喜乐，就是他跟大卫跟别十八八十八犯罪之后一个十天。刚才读的时候我想了一个见证，就是台湾的那个姊妹叫赖王秀兰，她不写了十本书《天堂见证》嘛？她一本书里就提到说，主耶稣带着在一个城堡里去见大卫，大卫住在这个城堡里啊，好像他的很多家人都住在一起，这颠覆我们的这个天堂观啊。然后他去了之后呢，就碰到亚沙龙，他就说的很吃惊，那亚沙龙不是背叛大卫吗？还要杀死这个他吗？而且呢，还给大卫的嫔妃亲近，那犯了很多的罪。这个赖王秀兰记述的时候，就是在意象里就问他说：“哎，很吃惊嘛，说你为什么，也在这里？”他说：“那亚沙龙就回答了，他说我的头发被缠在树枝上那一刻我就悔改了。”他这个见证很有意思。
宋弟兄，这个见证在网上有没有找得到看的？你在哪看的？
我有他的书啊，我的电子版的书啊，他是必须网上买不到中文版，在台湾卖的，但我有的电子版的书是一个网站的，所以他这大卫是有经历的，他自己和别十八八十八犯罪之后的经历。因为大卫旧约的很多诗讲他自己纯全呐、啊，然后自己正直啊、正义啊，很多的行为啊，很多的人围绕他迫害他，他都祈求神惩罚他们。这都是大卫的诗其中一个主题，很多诗篇的一个主题，就是他义人，神要称他为福啊。那就有点像我们现在说的是有点因行为称义，甚至自义那个味道吧。当然不是说神不以人行为称义，神称义许义人。难道不神不称义人，神称义恶人吗？神称义人。但是呢，等大卫失败之后，犯罪之后，又悔改之后，那他经历神的赦免那个恩典啊，对神的那个义的认识啊，就更深刻了。所以呢，这些他讲这些话，因信称义这些话，他是有经历的。固然是刚才杨哥说的，固然是要靠行为，亚伯拉罕也要靠行为，拉合也靠了行为，大卫他也有很多的行为啊。
嗯。
但是呢，至终呢，是靠神的恩典。特别是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不能胜过的时候，我们以为失败神会放弃我们的时候，神会恩典会临到我们，称我们为义。不法得赦免的人，得赦免罪得遮盖的人是有福的，主角不算为有罪的人是有福的。艾瑞克或者楼管分享分享吧。
一个小问题，宋弟兄。
嗯，
那个信他这个算可以度量的吧？对不对？有大信的人跟小信的人，或是怎么样？
啊，
这个信的这个程度是可以度量的，是不是？
对。
那小信的人也算为义吗？还是算小义吗？还是说，就是我们常常就像比方说，我常常觉得自己的信心不够大，我们常常说自己信心不够大，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得着的意义还是一样的吗？还是说不知道？我就觉得这个信心大小好像影响很大的，还是没有什么差别。
你小信和大信就是行为啊，
那个就是
行为，对，是行为啊。
你是信啊，不是行为，是信。
对，你信的努力就是行为啊。 你信信不来，要努力信就成了行为了。
嗯哼。
对啊，你小信，你觉得自己小，觉得自己小信，小信心增加，这个过程中就有人的努力啊，就有人的行为了。
嗯哼。
这只不过是更，三头的行为。
所以他这个，
我想是，问题不在那里。我相信是信心大小会有分别，会跟我们的生活有分别，但这个不是决定我们信心的大小的度量，并不是决定我们因信诚义的程度。
所以我们得着神的义跟我们大小的度量没有关系啊，是这样的，我们只要信神
跟我们没有关系。
嗯，
更准确的是说，我们信心的大小跟与我们是否因信称义，没有比例的关系。但是我们信心的大小呢，会使得因信称义这个真理在我们身上彰显的程度有不同，这是两码事。任何一个真理，属灵界里的经历不会因为我们信心的大小而改变。但是呢，反过来呢，我们信心大和信心小的时候，这个真理通过我们或者在我们身上做见证的力量或者说经历是果效是有分别，但在神那边它没有分别，在我们这边有分别。那地方教会认为是说因信称义，把信把那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把信翻成信入就接受。他这个翻译是这样，他是说反正只要接受了主，然后主住在我们的信心，住在我们灵里，那就是信心的，有了信心的种子。这书讲了信心的种子，这里面讲的这个信心的种子就好像美地一样，比喻成美地一样，美地的每个人分一块地，有大有小，但是美地的性质是一样的，都是美地，都是以色列的美地，不是巴拉，不是这个埃塞比亚的，也不是埃及的，它是以色列的美地。但是每个人的大小分的地域大小不一样，这个并不只认为是，这是的确是度量上不同，但并不认为质量上不同。所以你的问题就是说，到底是数量上不同还是质量上不同？数量上肯定有不同，
还
不同，那质量上没有不同啊？就像黄金一样，一颗黄金跟一斤黄金，它的质量没有，它的性质没有不同，它不至于产生性质上的不同。我认为他的解释是有道理的。
嗯哼，
是吧？你觉得没有信心也好，有信心也好，信心大也好，信心好，它都是信心啊，它只不过是数量上的区别。那你质量上没有区别，我认为没有区别。
就神的一面来看，就是都算为我们的有信，就是得我们就算称义了，对不对？
对，上次我讲一个东西，那个老哥们还阿闷呢，就说，你像在地质采矿的时候，决定一个金矿的程度，并不取决于这个矿室里的土有多少，有没有土，而是取决于这个矿室里有没有金，就上次我们不提过了吗？就是，你不管是就是金矿是有贫矿和富矿的差别。这是数量的不同，但是呢，无论是贫矿也好，或富矿也好，和没有金的石头的差别是本质上的差别。你富矿也好，贫矿里面都有土，就我们觉得你信心大也好，信心小也好，你都有肉体。那这个并不取决于你是不是金矿，取决于决定你是不是金矿的，并不在于你土的多与少，也不在于你有没有土。而在于你有没有金， 但是你这个金子宝贵，在神眼中宝贵的程度，那的确是随着你含金量的增加而更增加嘛。
嗯，
你像采矿一样嘛，一个富矿和贫矿，那当然我有富矿和贫矿，我当然选富矿来采了。但是我贫矿贫的金矿和石头和土疙瘩，我这石头是本质的差别。那上次 Logan 讲那个是 Logan 讲的吗？我忘记了，讲那个美国那个原油开采，就是以前就是这是美国是页岩油是吧？那以前技术不成熟的时候，它含量，他说是这个开采出来成本太高啊，效益不佳嘛，它就是贫矿嘛。但是后来他是说这个页岩油的技术开突破了之后，现在美国就是大大就开采这些石油，成了世界第一大产油国了。
嗯，
这个不就是你看贫富会发生变化的，因为一个贫穷的人可以变得富有，一个富有的人也会变得贫穷，甚至堕落为犯罪啊。大卫你可以讲，他说他最开始贫穷啊，他在旷野牧养啊，他神拣选他，是他成为以色列的王啊。当他成为以色列的王的时候，他看到别十八八十八，他又犯罪，他又堕落，他又跌倒。你看他这个过程之中，他其实他，你慢慢可能是大卫的经历是蕴含在保罗的思想里面。你看他这个经历，无论从旷野的牧羊牧童，到这个。被神兴起成为以色列的王，到后来因着疏懒早上起来都下午了，成平日久肉体松懈放纵，到看到八十八在屋顶洗澡，是屋顶洗澡还是他在屋顶看见人家洗澡？
他在屋顶看见的
啊，
他在屋顶看见的吧。
我这是哪一节的？撒母耳记下十章十一章是二十二章，我们看一看，确认一下。撒母耳记下十一章，他是在屋顶是吧？
嗯，他是睡到日头偏西的时候，
在平顶上散步。在平顶上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但是这问题也很奇怪，他在平顶上，王宫平顶上看散步，看见妇人沐浴，那这是不挂窗帘吧？那个时候没窗帘吗？还是在室外的？这不也很奇怪的事情？哎，所以那也是这就也可能讲，这也是这个叫什么？设置啊，这是不是仇敌撒旦设计的？要让这个大卫失败，人设崩溃啊！就他现在他这个逻辑，我们不知道那个圣灵怎么引导我们仰望神呢？就是他这个，你看大卫的经历，你要想想他的经历。当然这些都是坊间的说法，神学家的猜测，没有人有切实的证明。就是有人说大卫是一个私生子，或者说是他的爸爸的小老婆生的，或者说是私生子或者是小老婆生的，那就有神学家这么猜测。那为什么这么猜测呢？那你首先想想吧，他是老八是吗？这个不符合常理啊！我跟我太太讲，我跟谁讲？这个我太太老讲的弟弟，他妈妈偏的弟弟啊。然后我在我家我也是老小，所以我也知道作为老小，如果是亲生同一个父母生的，他当然有个理，当然像比如有。 有个例了，有不同寻常的例子了。但是从人之常情来说，那如果是同一个父母生的，那老八那不是疼的心肝吗？薇薇姐姐是老小吧？
嗯，老小。
你看我说的是有道理的吧？有老小就已经经历了。
是。
但是楼根是老大，这个啊吴也是哥哥，所以当然他们也可以知道了。这个老小如果是亲生父母生的，最后生了老八之后，不待见他的牧羊，不但牧羊呢，人家来选秀来了，还不让他出。等人家选了七个孩子了，说还有没有？没有了，这就根本不在他们的雷达里面。就是说，连他爸爸都不待见他。最后说，哦，旷野还是牧羊的，所以当然他们是猜测了，我们也不知道。就是无论如何，就算是亲生的，他是同一个父母生的，他被外面放了不待见牧羊。那后来他大卫的爸爸让他西哥的哥哥送粮食，他哥哥的也不待见他，说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你就像出风头来了。他就是他哥哥们说的嘛，发怒，就他上去说那谁是谁呀、啊？是咒吗？谁咒吗？以色列的君王谁咒吗？他意思是要逞能的意思。他哥哥说你别再逞能，你算什么？你是个牧羊人，你别再逞能。算老几、啊、你看那哥哥都对他这样，这个有不就当然我你看，就算约瑟受苦，他的哥哥也好多不是亲生的，你知道吗？亲生的哥哥这么对弟弟的，我觉得不太符合人性。同一父母生的，所以他们只能猜测。但无论如何，就算是亲生的，同一父母，就是他不管怎么样，他爸爸不待见他，哥哥们也不待见他，让他在旷野里牧羊。所以他就在这种情形中，他怎么经历神？所以你大卫是怎么经历神？所以呢，人们就把大卫这段的经历就当作神成全他的经历。所以他在他的经历里，他也想的是说，他在说我要去打哥利亚的时候，他说仆人在旷野里的时候，耶和华常与我同在，帮助我打狮子、打熊。等狮子和熊来抢羊的时候，耶和华就帮助我，就打死狮子和熊。他是这样一个经历，然后慢慢慢慢神才提升他。我个人认为啊，我现在不太明白，我觉得我们对大卫的经历，特别是大卫对神的显现，他神很可能对他有很多的显现。很多的交通，特别诗篇里记载的，我们不完全，或者我们领会的并不完全。那当然还有一种说法，这个也是我们以前比较少提的，这在灵恩派里提的比较多。他们认为呢，他说大卫之所以犯罪的原因在于哪里呢？原因他是拉合的后裔。因为灵恩派讲一并赶鬼，特别讲赶鬼这一块，我们在滨州这个老师呢叫 Randy Clark， 就算我们现在读神学博士就是 Randy Clark Scholars， 他是这个所谓的这个灵恩派之中1994年还是九几年多伦多大复兴所谓这样一个运动里面的一个代表人物之一吧。那他呢就写了自己的书和见证，讲了他是基督徒，但是呢在成为牧师之前呢有一段时间也堕落了，好像也吸毒啊，也乱交啊，淫乱嘛，就犯这些性方面的罪。后来呢他就经历了这个 deliverance 拯救。他说呢，这种淫乱呢，在他家族的历史上，每一个代理都有，所以呢，他自然呢就受到这个邪灵的影响，他开始执意为自己是自己的肉体和犯罪。后来经过这个 deliverance 赶鬼事工之后，他才发现这是个家族的咒诅， 这是个罪，先祖的罪的结果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彰显。所以呢，他就是我们因为我们上那个他这个学校开的医治课程啊、赶鬼课程，我都学了。那就是在这里面都有他的教材啊，他就讲了这边的经历。他就说他经历赶鬼之后才发现，是说他的很多失败还不仅仅是他自己的失败，而且呢是他里面这个先祖失败这个犯罪之后带来的这个属灵的咒诅，所以需要赶鬼的施工和三代四代之内的捷径才能释放。他后来就做见证说，因为他见证他自己也还离过婚，所以他写了这个书之后，就对于美国很多基督教的人士就有很大的鼓励。那当然后来神也使用他，他很多的牧师看了他这个见证就说，哎呦，你这样也犯过罪，这个也离过婚，神还使用了你。那我们很多，你知道美国很多教会很多牧师家基督徒也都有经历这样失败的，所以他们也更看到希望。所以他们就主张说，很多人的罪啊，它不仅仅是自己的行为的问题，光在这挣扎的胜过还做不到，所以需要有赶鬼。所以在这派的人里面，赶鬼施工里面，我读了书的人讲，他说大卫之所以犯罪呢，是因为拉合是妓女，当然拉合是妓女嫁给了其中的一个探子之一，可能是其中的探子，那个探子叫什么来着？那个耶利哥城的探子，嫁给那个探子之一，然后呢，拉合生谁？
耶西。
拉合生那个谁呀、啊？生了那个布阿斯啊。
布阿斯生耶西。
这波阿斯是非常敬虔的人，你看路德来找波阿斯，波阿斯都不占的便宜，就是他是非常敬虔的人。然后波阿斯生耶西，耶西生大
俄贝德，
啊，
耶西生俄贝德
，
嗯，
不是那个波阿斯生俄贝德吧？
哦，不是，
耶西
就是圣大卫，
耶西圣大卫，耶西的根是基督的先祖，他是这么来的。所以他这个问题，他们解释的时候意思说，这就好像是说，就像我们中国人讲的，如果父母太会做饭呢，小孩子就不会做饭；如果小孩父母太懒，有的时候呢，孩子特别能干。像我们就是穷农村来的，对不对？有些父母也是包了，但是孩子就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干。就这个意思，就是他们解释，就是因为拉合是妓女，所以他第二代就反弹就特别，他所以布阿斯成为特别敬虔的一个人。你读那个旧约列王记也是看到有这个王特别坏，他儿子就忽然出来了，要特别就好王。当然也有说这个王爸爸王特别坏，然后儿子王也更坏，那这两种循环都有。所以他们解释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就是拉合身上这个罪的这个印记，虽然在这个布阿斯俄贝德耶西上没有发作，但是到了大卫这个时候，就我们中国人讲叫隔代遗传，就传到大卫身上，就是大卫的血液里留着他先祖的罪。所以他这个罪就是这个，就是他这种解释，就是这个罪还不仅仅是大卫个人的罪，他还有这个先祖的罪，还有我们整个人类的罪。所以他这个我有一点点感动出来，不一定对啊，就是说如果是凭行为称义，对不对？如果凭行为称义，比如就算大卫因行为称义，如果我一生成全，我一生守律法，像大卫一样， 我是不是就可以凭我的行为称义呢？那或许是，那或许不是。但这里大卫失败了，他就发现他不可能以自己的行为称义，他自己都不能以自己的行为称义。但是如果刚才我讲的，如果我做过一个天主教的翻译纪录片翻译，他们讲在英格兰还是苏格兰爱尔兰哪儿有个岛，就是专门苦行岛，就是天主教的人为了赎罪去那苦修，他们到了岛上啊，就不能说赤身裸体吧，就穿得很褴褛啊，在泥泞地上走啊，然后被重的车拉重的车子啊，还有人拿皮鞭抽他们，这是真实的，我这是我翻译的一个纪录片，这真实的一个岛，好像在爱尔兰，就是人们专门去那苦修，希望得着诚意，希望除去自己的罪，因为这是对圣经的一个误读。圣经的确有话，就是耶稣基督，因着有份于苦呢，也同样也受过苦，所以如果你们因着受苦，就有份于他的苦难了，然后呢，你就与肉身的罪隔绝了，同时呢，我们在余下的光阴的日子呢，就不凭肉身活着，来凭我们神的生命活着。这圣经里有这句话，就说如果我们在肉体中受过罪，肉体中受过苦，这是彼得讲的，肉体受过苦，就与罪隔绝了。这圣经有这句话的，受过苦，就与罪隔绝了。就是天主教的人，他不是说凭空而来的。你看彼得前书四章一节，基督既在肉体受过苦，你们应该以同样的心思装备自己，因为在那在肉身上受过苦，就已经与罪断绝了。所以他这个这句话的解释的时候，很多人他就读得太直白了。当然不光是印度教会拿这个钩子穿在身上拉车啊，天主教也是这样的。这个整个基督教历史上有很多这派苦行苦修啊，就认为，特别是受到这个西欧洲基督教的传统里有二元论。二元论就是柏拉图讲的，就是说所有的物质都不好的，所有的属灵的精神都是好的，因此呢，重属灵轻物质，认为身体是有罪的，所以就要折磨苦待身体。当然这个思想慢慢发展，又进入了教会，再加上天主教的腐败，才会出现圣弗朗西斯啊等那些苦行僧啊，这样的情景。像我讲的纪录片里讲的爱尔兰一个岛屿，就专门人去那儿受苦。但是马丁路德也是受苦，据说这都是谁不知道真假，据说是马丁路德在一个主耶稣背十字架的台阶上跪，有人说是那个是主耶稣走过的十字架，所以你要一直在这个十字架上跪着爬，一直受苦啊，你一直有份于神这个苦难呢，就是说同样的心思装备自己，你就与罪隔绝了。这个就是通过自己的意义，自己的不是通过自己的行为来除去自己的罪，来得到义。他这个最后不是马丁路德有一天忽然听到打雷一样，而神的光照，就发现就光照这个罗马书一章的话，就是说因信称义，那就不是人的行为。所以刚才讲大卫的经历讲，如果灵恩派的解释是对的，就算我大卫我一生为成全，或者是马丁路德一生要苦行，你看马丁路德家庭条件不错的，他为了得着神，他抛弃了一切，他去修道院苦修，他父亲也反对，他是付出很大代价。你说马丁路德都修不到，那你这我们就更修不到了。但实际的经历告诉我，马丁路德没有修到，这个大卫也没有修到，大卫也是很成全的。那除了这件事，耶和华指明就是说他那个，但是换句话说回来，这件事当然也是偶然，也是必然。那如果大卫真一生成全，那 那就另外的话，但是我们相信他的他也做不到，所以他做不到的情况下，他就是无法凭着行为成义，那就是做到了，你怎么去为他先祖的罪赎罪呢？因为很多是神很多的罪，我们现在也就是说，不明白很多的罪。很多的罪是先祖的罪在我们身上流淌的一个结果，那就算你怎么去苦修去把先祖的罪从神那里得赦免了，因为你做不到，那再扩而大之呢，你怎么把全人类的原罪都除掉呢？所以他这个问题啊，不仅仅说我一个人的义不犯罪，或者我一个人的义让我得称为义，而是你还要怎么先祖的罪全人类的罪你怎么办得称为义。所以我想现在他的所谓因信称义，不是说因我信称我为义，而是说我因信就和其他的人一样，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被称为义，就是我们成了神的义，就是罗马书的讲因信称义，不是因我的信使我成为义，而是因我信耶稣基督，我和我自己的先祖和人类的原罪都被除去，我被称为义。就算我们没有罪的行为，我们怎么从除去亚当以来甚至我们先祖的罪的结在我们身上结果，这也是个问题。但是我是瞎猜啊，我也不太明白，就是为什么大卫他的精力放在这里。罗滚分享吧，现在有没有感动？
对，我也是，我是这样觉得的，就是说之所以他为义，这就是讲的是耶和华的公义。耶和华的公义是怎么来的？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有份于耶和华的公义。就像我们之前一直说的，我们现在大家都在这个祷告主想亲近主，但是我们问问自己，我们真的主站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能否承受得了？所以说就是因为我们都是没有经过，我们自己不圣洁的，我们不是被 purify 过的，我们还是有的罪的罪行和罪性。所以说就是我们就像我们在帐幕的时候，我们是否有资格来到这个至圣所，是否在之前就被基督国给击毙了。所以说是有这样子一个问题，神的义在我们无法直接，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载体，那载体呢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因着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那你要有份于神的义，你必须要通过这个主耶稣基督。那我们和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桥梁就是一个信，所以有了信我们才有了这个份。所以在这里面的一切的根本是基于这个桥梁。那在我就想到了这个福音书里面有两个章节，一个章节就是马太福音第三十节，三十章讲的就是葡萄园的故事。那他本来说你是上午来的和下午来的，你说的得到的是一样的。这同样的就是那些在前面的，那些在后的将要在前，那些在前的将要在后。这里也是反映了一个我们的行为在这里产生的作用，并不是说你先信入和后信入，对于这个信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在这个信上有什么区别。对，另外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最近读的路加福音第十六章里面讲到这个天父赞许这不义的管家，就是管家的话他因为这个贪恋了这个主人的财富，但是他就要之前要怕被这个主人给赶走，那他怎么做呢？他就把这些欠主人债的人都减免了他们的这个债务，这样子为他自己留了条后路。但主在这时候呢却称赞了这个不义的管家的精明， 他强调的并不是这管家的不义，而是管家的精明。为什么他的精明？就是因为在这个世人的时候，他们都懂得为自己的后路准备，这些后路他去这个用这个钱财然后为自己准备的后路，虽然他行为是不义的，但是他的精明是为主称许的。所以说主在那边看到的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 要能够有份于主的义，能够被关照，我们的途径是什么？我们途径是信入主耶稣基督，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罪，这是一个根本，不在于我们自己的行为，而在于这个根本。那是因为我们的信了之后，我们的魂才能够置于生命，至于生命才有份于这个圣灵，有份于圣灵的话，我们才能够被圣洁，才能够来到这个主的面前。那因为我们来到了这个我们这个生命我们真运之于灵了之后，那慢慢这个过程在我来看这个 transmission 的过程，就是一瞬间你就来到灵这里了，你就被 transmit 了，你被圣别了，你就有份于义了。那我们的行为其实是一个 transformation 的过程，那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可以今天信入灵里面，我们得了感动，我们看到自己身上的软弱，那我们很好，那我们逐步逐步的反过来去改变我们自己的行为。就像我们以前读过旧约的时候，很多章节我们看到有的时候它是从我们人是从外院子如何如何通过这个翻祭赎罪祭赎愆祭然后平安祭等等等等一步步来到了圣所之圣所，这是一个过程。但是另外一个过程你也可以看到，这个是从内院子一步步向外的，它也是另外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因信称义这是第一步，我们有了信之于了这个灵，有了生命，这是我们先进去的这一步。进到这里一步，你被圣洁了之后，慢慢的你的外在就会慢慢的被 transformed， 慢慢的就会被改变。所以我觉得是我的感动是看到这样子一个过程。但是这最 critical 的 point 呢，还是因为因信而称义，这信是一切的 foundation。 对，
Amen。
Amen。
老吴，这有点帮助吗？
我觉得这个你刚才讲那个大卫的这个经历，我觉得是有帮助的，因为我不太对这块整个的这个不太了解。我觉得可能像刚才都跟你讲，这个因信称义可能就是一个 foundation 吧，就是说，哎，大家都是有罪的，那首先是要信。
我刚才讲大卫的故事，我的意思是说，是我们要因信称义。罪也是会得赦免的，但是它这个所有的真理都是有平衡的，也是在罗马书讲，罪的工价就是死。它我们的罪和我们先祖的罪，它是有代价的，有结果的，这是两码事。所以他讲到这个意义的时候，他也是两个意义，一个呢就是神的公义，就是说。圣经基本的一个原则就是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就是耶和华对摩西说，就说爱我的人我要祝福他要千代万代，但那恨我的犯罪的人我要追讨他的罪直到三四代。所以他这个讲，他是说我祝福你千代万代啊，那你怎么比呢？但你犯罪是有三代到四代之内的工价，这个是神的话，他并没有不公义。如你看拉合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就到这里第四代的时候，算是第四代吧。到第四代的时候，这个罪的结果就彰显出来了。所以呢，我这么讲不知道对不对啊？这个也没听， 之前别人讲过，只是刚才讲到这里一个想法感动，就说大卫既然是耶稣基督的预表，他就在很多方面预表，包括我们传统的认为他的预表，比如诗篇51篇吧，我们看诗篇51篇的预表，不是诗篇51篇，诗篇51篇我们读过，是讲到那个诗篇53篇嘛，还是几篇？不是，诗篇54、55、56，那个诗篇讲到大卫说有很多公牛围绕我，他们那样把我的这个如同倒蜡一样，那是哪个诗篇？大卫，公牛围绕我。你看这个诗篇22篇，他的大卫的经历，他说：“我的神啊，我的神，你为什么弃绝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恨的言语？”到后面，我的神啊，我呼求百日呼求你，夜间呼求你。你不理我，这些讲他公牛围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都讲了基督被钉死的经历了，我的骨头我都能数算，分了我的外衣，又我的衣服沾揪，你看这些苦难都是耶稣基督所经历的，所以大卫能写出诗篇22篇来，我觉得他经历的很多，因为大卫是君王，那当我们，我觉得他一定程度上也是先知，所以是先知呢，有的时候就要经历苦难。我印象中，像是哪个先知呢？神让耶利米嘛，让他侧卧多少天呢？让他以人粪为这个燃料啊，他说我做不到啊，没有，从来没有那么不洁净啊，最后神说牛粪替代他嘛。还有何西啊，先知让他娶一个妓女来预表以色列人行淫等等这样的情节，就是说他这种先知性的人物，像大卫这样的人物，他往往经历一些事情，他是预表基督，或者说他要经历一些苦难的。但是我刚才这个想法就是不知道对不对，他有没有一个感动，就是说拉合的那么多的罪，他犯了那么多罪，妓女他犯了那么多淫乱的罪，在这种情形下，他一方面他是因行为得称义了，他开了这个，他拯救了探子，然后信神了，因得称义了，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他到第三代第四代大卫的时候，他这个子孙的时候，他这个罪的果效在大卫身上发生，当然我这个猜测啊，不知道这对不对，那有没有也大卫也在一定程度上经历这个主耶稣所经历的，就是说他因为就是一定程度上，我刚才讲 Randy Clark 的经历，就是一定程度上，有的时候是罪的血液在我们里面流淌，导致我们犯某些罪。所以他这里有没有可能是说他先祖的罪，拉合的罪，到大卫这里完全的，这个果效彰显出来。所以就是神在既然设定了，就是说我追讨你的罪，自子及孙直到三四代。所以神是的确祝福了这个拉合、波阿斯、这个俄贝德、耶西都没提犯的罪，但是到大卫的时候他就过不了这个坎，因为这是神命定的，所以但是大卫就为此受苦。当然我这是我的解释，大卫为此受苦之后，对大卫的个人的一面，他有经历苦难成全，他这是个多样的这个神的智慧啊，多样的，一方面大卫一生追求成全纯全，但是神允许他这个先祖的罪在这个世上发酵之后，就打倒了大卫啊，就是至少地方教会的教导来讲，就是说他证明大卫个人做不到成全，所以呢他是人里面他有罪性，因此呢 他, 他对神的救恩的拯救更深的经历。但另外一方面，我刚才之前也没听别人讲过的，至少我没听过，就是说他现在耶和华也可以说在这里做一个清算，完全让他就这个脓泡露出来了，但是大主耶和华也赦免他。然后呢，这件事就是说他这个先祖的罪，这件事不仅仅是他这个大卫失败了软弱了，他甚至这个神的公义也彰显出来，因为拉合他三代四代的确也怎么讲呢，也神也审判了，因为这个大卫生了个孩子跟八十八生的第一个孩子，他怎么求神也没有拯救他，也死掉了，所以神的审判的公义也在这里。这是一方面，那另一方面，那或许也是预表这个基督的救恩的。一方面，他有公义的审判里面，这个是神，这个是没错的。那另一方面呢，又有神借着耶稣基督替我们代死，我们被个人主观的成为义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它是两方面的，神的公义。就是如果耶稣基督定死之后受了这个苦，如果神不称我们为义，就按尼陀圣的说法，就是说那神就不义了，因为他的儿子就死，已经死了。如果是瞎说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有道理。你看大卫后来不是诗篇里讲吗？诗篇五十一篇里特别讲他认识到他在母腹里就是有罪的。
但是大卫犯的罪也没有到他这儿结束啊，他子孙因为他又有三四代，因为他儿子起来反他呀，他们家里都不太平，是神说就说因为大卫犯罪，他的孩子他的家里头也是不得安宁，就是他的亚沙龙起来要杀他又怎么怎么的，这个就不好讲哈。
对
啊，
那
就没
那还是就是说他神的公义的审判是永远在的。
哦，
你到现在并不是说没有公义的审判，你现在连新约中基督教之中你信的主是得称义，但是不是没有公义的审判。天主教讲炼狱，讲到炼狱讲到一个成分，东正教起来改教的时候都完全给他抛弃了，就不讲管教这一块，就整个基督教的主体来讲，更重要的东西不讲这一块。那当然地方教会呢认为还有管教，就是在将来有些人在黑暗中哀哭切齿，就是基督教里很多的人认为是说这是解释不得救的人，但是地方教会认为是说神还有奖赏，有管教，有惩罚。那回头我给你看那个赖王秀兰他的天堂乐园见证里面，他就有一段提到，我这在神学论文里也提到，他被耶稣带到一个地方，就是黑暗的山谷里面，黑暗的地方，看到这些人里面，在里面有硫磺，然后有这个折磨痛苦的身影，但是主告诉他说这不是地狱，这是乐园之外的山谷。然后呢又专门带到这守望者看顾他们，替他们祷告，就说他们学好功课之后还可以回到天堂里来。所以呢这个赖王秀兰就记住说，他感谢主这些人没有下地狱，但是呢却在黑暗中受各种的刑罚管教。所以呢天主教的炼狱我现在反思不完全错误，但他后来发展了一个极端，还要买一个赎罪券啊什么，这错了。他可能或许也是基于比如早期神秘派的人像得到像赖王秀兰这样的一个意向啊，认为基督徒得救之后到天堂之后还生活在不同领域里啊，有些人还要受管教啊，所以他就慢慢就发展成炼狱的理论来了。但是这个不幸的是在马丁路德改教之后完全把这个就抛弃了。所以我现在认为 基督徒的天堂之后是不生活在不同领域的空间里，很多人是生活在较低的领域，光较少的领域，离神较远的领域，但不是地狱，是山谷中某些地方是受管教的。那在另外一处经历中，那修兰就记载说，看到他的爸爸和孕母，和婆婆在乐园里来读圣经，然后呢，这个每家有个天使带你读圣经。我为什么讲这个呢？我是讲就是现在新约中基督徒的行为，不是说因信得称义之后就全到主耶稣宝座前面哈利路亚了，不是的，还是有管教的。那刚才罗根讲那个多少他连德，每个人为主做多少啊，那奖赏管教是有的。所以说我们因信称义的真理是没错的，但并不是说我们的行为就没有代价。我们今天如何操练主，如何爱主，这个我这个也可以说是行为，也可以说是信心，会决定我们在天上与主生活的多么接近的一个范围。我自己个人的经历和理解是说，你越被主充满的程度越高，越被光和神的生命充满越高，你自然就会住在越离主接近的那个属灵的范围。天堂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一个一维的空间，它是很多维的空间。每个人生活在不同领域，我看过很多天堂见证，就是有些人的见证是说，生活在较高领域的人可以随时飞到较低领域的人去帮助那些刚得救的或者还不够认识神的救恩的人，所以那个工作大得不得了。但是呢，较低领域的人他必须得经过足够的时间的对付、学习、生命的成长，他才能往他还我认为他还有往上空间，能往上发展的空间。但佛教讲的是天堂有十八层天堂、十八层地狱，这是佛教的观念。但至少我理解的是，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说法很俗，但在天堂上也有很多的空间纬度，地狱里也有很多的纬间空间。每个人根据所犯的罪的不同，他是受惩罚的程度也是不同。所以他因信称义，并不觉说我们行为就不会受那个有果有结有结果有后果。Eric 还有问题吗？
哦，没有了。我们最近那个陈先生刚好在讲那个神的国是神在管制啊，即
等一下，
既不是民主，也不是专制，就是有神制嘛。
对，
那我刚好就想到，对啊，神制就是有神的法则在里面。那神既然是爱，是光，是爱光圣义嘛，对啊。那他，我觉得神想出来一个拯救我们的法子，就是要借着我们因信，然后能够得让我们能够让我们成义，这就是一个神智的，我想这就是一个神智的法则其中一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用人的想法去解释说这些东西，但是就像讲我们神给我们的是我们其实永远想，我们眼睛未曾看过，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过的。所以是其实我觉得真的是不容易完全的去理解，但是就是我们就是要想办法去 follow 这些神的法则就是了。因为神的国就是神的这些法则在管制这些事情，我们就太需要用人的想法去说我们要怎么样好行为啊，或者说我们要做好事，或者说我们要怎样努力的向上去做神，进入神的国。那要进入神的国真的就是借着神的这些法则。那就像这个因信称义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法则，你要信靠神，然后神的你就能够进入神的国，你就算为神的义。这是我刚刚想到的啦，对啊。
嗯，你还有什么交通吗？那个四章六节说，四章五节六节，唯有不做工之信靠那成不前者为义之神。是神的，他心就算为他的义。正如大卫也称他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也有福的。 Amen.
嗯。
主啊，谢谢你。Amen。让我们都成为一般这样有福的人。
Amen。
嗯。
嗯，都因信被因信称义。
Amen。
嗯。
主啊，就是这个信只是给我们一个最低的门槛，让我们要承认你，接受你，为我们所成就的，然后你们就你神就称我们为义。
是，感谢赞美，你有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有因信称义的机会，我的灵觉得能够过来临。天主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感谢赞美。
感谢主耶稣。
Amen。
我们都是有罪的，但我们也都是有福的。
Amen。
嗯，我信靠你。
Amen。
以诚意作为自己的门槛。
Amen。
之后我们也能我们的行为来彰显你。
Amen。Amen。 是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你为我们预备 所预备的一切，主啊，我们真的简单的借着信就能够来到你的国，主啊，真的得到你丰富的供应，主啊，继续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能够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享受你，是吧？简单单的，真是与你有更甜美的交通，是吧？帮助我们啊，每一位弟兄姊妹下周的生活，是吧？这是啊，能够每天都能够与你有连接、有交通，是吧？感谢您，
感谢主，
Amen。
好。其实信心就是行为，信心就是我们在神面前得认可的那个行为，但不是我们肉体的行为，而是灵里的一个行为。
Amen。
好，弟兄姊妹晚安。
好，大家晚安，大家晚安。Amen。
Amen。
感谢您收听这次的雅鲁的圣经世界，我们下次再会。也欢迎加入我们的雅鲁的圣经世界群，请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是雅鲁圣经的拼音，请注明听众。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请搜索雅鲁的圣经世界。欢迎加入我们的 QQ 群， QQ 群号更换为254501158，可以在这个群里提出您的问题。如果你听了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感受或者有问题，请你写信给我，我的电子邮件地址是雅鲁圣经 @gmail.com， 雅鲁圣经的拼音 ahr@gmail.com。 如果想下载所有的雅鲁的圣经世界录音到电脑上收听，或者寄给朋友，请到 soundcloud.com， sound 是声音的英文单词， cloud 是云的英文单词， soundcloud.com， 搜索雅鲁的圣经世界，便可找到所有的录音，并可下载到电脑上。